好，现在我们接着请看创世纪第四十章，请看创世纪第四十章。这章对约瑟的教训是生命变化，到时出来。约瑟还在监牢里，约瑟在监牢里面没有自由啊，没有自由啊，所以神要造就他，借着苦难，借着这样一个监牢的环境来造就他的生命。所以对他的生命经过长期的监牢，这种痛苦的啊，这种卑微的，这种黑暗的生活，使他生命变化，到时神要拯救他出来。所以我们看这张圣经啊，约瑟仍然在监牢里面，但是39章最后一节告诉我们啊，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以至于他在监牢里面有神和他同在，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一个人的生命真正跟主联合，监狱都化成像乐园一样啊，所以灵交灵乐，监狱化变为乐园，这是神的仆人所写的诗歌啊，真是这样啊。有苦难来到，四处四围什么也没有，正好天天跟主联合，跟主说话，跟主灵交，所以灵交灵乐，他实在尝到这个滋味。所以监狱也化成为乐园，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这个月色灵里的光景是空前的逍遥啊。所以在不自由的环境里，他的灵力完全释放，他真正得到自由。他在灵交灵乐里面无形的死透肉体的情欲，所以这是不知不觉的，你只要跟主联合，是吧？所以他对世界、对情欲这一切都没有要求了，只有主同在，这主是他唯一的帮助、唯一的安慰、唯一的喜乐。所以这张呢，就是约瑟在监牢里面就遇见两个高官，是法老的两个臣子啊，因为得罪了法老，所以也下在监牢里。法老恼怒久正和善长这两个大臣，所以就把他们也下在这个护卫长府内的监牢里，就是跟约瑟同住一个监牢啊，同住一个监牢。而且这个护卫长就把这两个人就交给了约瑟啊，约瑟就伺候他们。你这个护卫长是谁呀？就是波提法。所以这个监牢也等于在波提法的手下，是专门的官员，这个当官的啊。那这些个臣子，他们如果犯了罪，得罪了法老，就把他关起来。这护卫长刻意的把这两个法老的大臣呢，就交给约瑟。所以我想，这护卫长难道不知道约瑟是一个什么人呢？是吧？本来是一个罪奴啊，是一个这个被卖为奴的，竟然这个让护卫长看中了。啊，把他送作管家。现在呢，因为得罪了他的这个妻子，所以把他下到监牢里。但是护卫长仍然信赖他。你看，把他就交给了约瑟，把这两个大臣，约瑟就伺候他。所以约瑟真的是犯人的犯人。你想该何等谦卑？法老的官儿，那也在他手下，也他还得去谦卑的来伺候人啊。所以一个人生命改变，虽然环境很艰难。他那甘居卑微伺候囚犯，他真的是以苦为乐呀，是不是啊？对，以苦为乐啊。所以他们有些日子在监牢里，约瑟自己尝到这个监禁的痛苦啊，受欺压、受冤屈的痛苦，所以他能够同情别人，他关心别人胜过关心他自己。所以下面第五节就有一天发生一件事情，被囚在监的法老王的久正跟善长两个人同夜各做一梦。你说巧不巧？两人都做梦，他也做梦，各梦都有讲解，但是他们都不知道，不会讲解，没有人给他们讲解。所以到了早晨，他们很烦闷。约瑟进去啊，去伺候他们嘛。约瑟怎么样？就看出他们有愁闷的样子。所以从这点看出，约瑟他是关心别人。如果他自己还愁得不过来呢，他管你愁不愁啊，是不是？如果我们今天心里很不释放，很难过，很发闷，你爱愁不愁，我也管不着你，也不关心别人。所以这神练着他这个生命，他是怎样？他是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他自己有平安， 所以他可能能够发现别人没有苦难，自己没有愁苦。说如果他也愁苦，你也愁苦，我也愁苦，那么大家都苦在一块去，那谁也看不出谁来，谁也没法同情谁。所以一直很关心别人，所以他就问这两个人，这两个字啊，就说了，就是与他同情在主人的府里的，就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而且你们今天有点特别，还被约瑟发现，这就说明约瑟他关心别人，他关心别人，尤其在电脑里大家都普及了，你说谁关心谁，所以很容易就造成你人人自私，人人为己，人人谁不关心谁，你碰我一点我就要翻了，好像这边这个火山爆发一样，一戳即发。那但是约瑟不是这样啊，今天你们为什么面带愁容呢？后来他们就说了，他们说我们个人啊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你知道吗？做了梦没人解释是很苦闷的，是吧？因为好像这个瞎子一样看不见，你不知道怎么解释。那么约瑟就说了，解梦不是吹神吗？只有你将梦告诉我。约瑟很有把握，约瑟因为跟神的关系亲密，所以他在灵交灵的里面，他灵有看见，他有属天的智慧和参透。所以他说今天解梦不是出于神的，并不是我约瑟能够解梦，他知道梦是出于神啊，神的呢啊可以解释。所以他说呢啊，请你们把梦告诉我啊，告诉我。下面啊，从第九节啊到十四节吧，是到十三节是约瑟给这一个是给这个纠正来解梦，后面呢也算他一个解梦。我们先来看这个九正就说了，九正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手中。而我们知道九正本来就是给法老递酒的，所以他的梦就关系到葡萄，葡萄人结果子嘛，平阳酒，那还有他梦见是个葡萄树，啊，有三根枝子，啊，而且呢，这个怎么样？枝子发芽了，开花了，这就是叫做生命变化。所以，约瑟下面给这个九正解梦，实际神也借着这个梦来提醒约瑟，你的生命应该像这个葡萄树一样，啊，你是古联合啊，让你就能够发芽。就能开花，而且能够成熟，能够结果子，这就是生命的变化。生命的变化来不及扮演的虚假造作，这不是人为的，它是生命自然的流露。那约瑟就对他说了，你所做的梦是这样，三根枝子就三天啊，后来果然应验，就代表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凭你出现，叫你官复原职。你看看，本来他就是做主的，现在给他官复原职，你说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喜讯呢，是不是？哎，被法老弄在天牢里没有希望，好像判了死刑一样。啊，竟然说你有一天呐，哎，三天以后你要官复原职，你仍然必非在法老的手中和天前坐着做他的酒正一样。这到十三节为止，啊，后来应验没有应验，果然应验，果然三天以后这酒正就被提出来，正好赶法老生日，很高兴啊，就把他放出去。所以这一个是关系到九正的这个前途，关系九正的梦，但是这不就是指着月色灵力的关系、你今天只要跟主联合，时候到了、到了时候怎么样，三天这个三我觉得也有意思，三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才能够发芽开花结果呢，就是要与主同死同埋才能同活，生命变化嘛，就好像死里复活一样，要经过三天。所以受苦是对我们有益的，约瑟受苦是让他经历三天的生活，让他经历跟主联合，那么就能够生命经过死埋葬复活的这个变化，就能够开花，能够发芽怎么样，结果子就能够成熟了，所以这就是关系的约瑟当然是关系九正。下面十四十五两节，约瑟抓住机会很想求求九正帮帮忙，结果九正却把他忘记，对啊，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因为约瑟他毕竟他想我真的是什么事也没办法， 也什么是坏事也没做。现在这是很好的机会嘛，哎，这个灯要出去了，哎，你跟白老说两句吧。所以他说，但你得好处不多，请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啊，耶稣，你忘记了，你一直以来是神纪念，是不是？是神施恩他给他，使这个月色啊，就是在苦难中能够度过，而且一直有神的同在。啊，他说，请你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出我，救我出这监牢。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老坐监牢的，是不是？他最大的盼望就是能够得自由。啊，我想他一定也很想念自己的骨肉亲人。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啊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们架在这里。你看，就是没有一句讲，哎呀，这个波提法的妻子多坏啊，多怨恶呀，多仗打一排，多想害死他，他也没提啊，他没有提一句，他只是说我没有做什么事情。那确实他没有做什么坏事，那就把我放在监牢里，所以请你纪念我，别忘记我的意思。可惜呀，有这一出题一高兴了，什么都忘记了，根本就没纪念他。啊，但是后来两年以后，还真的就是借着九章纪念他，就说明这个时候在神掌握之下。啊，而且我们也想，约瑟如果早出去了，也没什么出息，对不对？举目无亲，你先上哪找？还找爸爸妈妈都找不到，是不是？找亲人也不一定能找得到。啊，所以你早出去也没有，等到神的时候到了，正巧出去的就能够做宰相。啊，所以约瑟是。这你们大家数数，十四、十五、两节，有几个老我？你们数数，你看约瑟这里说什么？啊，你得好处的时候，请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啊，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监牢，我实在是希伯来的一个拐来的人，我在这里没有做什么事情，啊，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请啊，气得我，啊，所以说这约瑟还得等两年。是吧？为什么还起我是要立定？哎，要彻底立自己，要彻底完全彻底，要立定。那我们常常老是想自己快点、快点、快离开这个地方。你越想离开，神也不让你离开，还得等两年。等到神的时候，那么到的时候，神就会释放他。啊，所以约瑟白求着他了，真是求他没有用。底下善男一听，哎，解梦解得很好啊。善男也跟约瑟说了，我梦见什么？上面就是善长的梦，善长的梦对于约瑟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也是关系生命。你看他说我梦见什么，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哇，这粮食真多，一筐又一筐，是啊，但是只不过是头上顶着而已。啊，一上头的筐子里呢有为法老烤的各样的食物，但是飞鸟来吃了我头上筐子的食物，自己没吃，结果让飞鸟给吃掉了。啊，飞鸟当然代表恶德，后来就等于这个善长后来被砍头。所以这个善长的教训是什么？我们常常也讲头脑太大，啊，这个饼当然是代表粮食了，啊，但是呢你只是头脑真是大得不得了，啊，生命没有改变，结果砍头被挂，砍头被挂，结果出来就把老师真的就把他弄死了。啊，他根本没有一点希望，这就代表我们灵里的光景。约瑟就说：“你的梦是这样，三筐就是三天，还是三天，所以两个人都是三天出去，一个官府原职，一个就是被砍被挂。三天之内，把老兵斩断你的头。说为什么你这个头一筐又一筐？那头呢有什么呀？哎呀，知识很多呀，就是这个学位啊，就是这个的成就啊。”啊，又是这个懂得这个文那个文那很多语言呢，是吧？一筐又一筐，三天之内把老兵斩断你的头，而且把你挂在木头上，这就是我们的救训老我呀，要砍还要挂，砍就是致死的意思，挂是什么意思？羞辱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老我没有什么可荣耀的地方，是不是？就是羞耻，那要把它挂起来。然后呢，飞鸟吃你身上的肉，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啊设摆宴席，把九正和善长一块请出来。而结果呢，九正官复原职，仍旧这个地位在法老手里，但是善长呢挂起来。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生命要分主粮和，而不要头上一筐一筐，一筐一筐，意思说 你知识不少，又念这个学位，又念那个学位，这个也懂，那个懂，一框一框的都是停留在头脑上，没有真正成立自己生命，所以结果怎么样？结果砍头，所以我们这样的头应该砍下来，一框一框顶在脑袋上的生长，就是突然的有一大堆知识理论，而没有实际的生活，生命的这个生命的没有活泼的生命，是吧？所以这就是正如月色像他们所解的梦，两个人梦都明显。但最后一点，大家念，九正却不纪念月色，竟忘了他。那这个就告诉活现出一身，九正也不是故意的，他太高兴了，他老早把你忘了，对吧？但九正的忘有神的美意，所以月色必须要多待两年。那九正可以忘记，神没有忘记月色，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月色。他的生命要经过变化才能够真正的出来那头脑一直框框的是没有用的是吧？所以月色他为什么能够解梦，我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月色自己他跟主联合，他自己生命真的有了变化，他从神那里他敬畏神，从神那里他有属天的智慧参透，属灵的聪明智慧，所以他能够解梦，并不是他能解，是吧？他这样的卑微伺候囚犯，他这样的关心别人，所以人家有忧闷是吧？苦闷啊，不释放啊，不高兴啊，烦恼啊，他就来帮助人，他就解释人的痛苦，那叫人家能够得到释放。那就好比我们如果做了梦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是很苦闷的很苦闷，就还瞎了眼一样，是吧？所以第一个梦就是叫月色与神联合，生命变化开花结果，这样的生命就能够恢复原质就是完全恢复。第二个就是头脑大大，生命微弱，所以终被砍头被挂，又被砍头又被挂头脑很大一框一框，生命呢微小的不得了什么也没有，也什么也经得起所以约瑟抓机会想求纠正，结果九正把他忘记这就是使他暴露了有七个老我，这七个我一定得死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读以昨天读以赛亚49:15所以这个就不能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惜他所生的人没有一个父母一个母亲就是把儿子忘了的，但神说几乎有忘记的也有这个残忍的父亲，神说我却不忘记你，所以现在约瑟的光景也是这样，好容易有一个机会有人要出去了，求求他这个很好，结果神还是不许可结果还是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对人不要寄予很大的希望这个人帮我忙吧那个人我求求吧这个人能够给我怎么开个小门是开个后门是怎么让我能够出来呀？所以对约瑟来讲，神让他专心仰望神，而且等候神的时候，这就需要什么？需要忍耐等候神的时候所以圣经说等候到底的就必得救。以赛亚书还说什么？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羞愧虽然多等两年，这两年对约瑟太要紧，使他生命更丰盛，使他生命更精深对主的话更扎根所以约瑟实在是非常猛的，虽然是多待两年，这两年太宝贵了所以这两年就是神要约瑟生命扎根，深深进到主的里面那么等到时候呢，是没有忘记，是真的就是到这就是他的，而且人家来找他的人家来找他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到底怎么样，有没有像九正这样的这个梦所指出的这一点，我们要真的跟主联合我们要天天跟他联合让我们的生命经过变化，而且让这个葡萄树能够开花，能够结出果子能够发芽，能够开花，能够结果子那结果子就是让神容神益人让我们要结果子益人，荣耀神有益于人，所以结果呢，这个九正真的是关乎原则的，关乎原则可不要做这个善长善长呢就是管善食的嘛，你管善食你会管，结果自己头脑大大的一筐又一筐顶在脑袋上而生命呢非常微弱那么你知识越多，生命一定是微小，就像一个人 脑袋大极的，就身体小小的，一点不平衡啊，啊，最后就是终被砍头，又被挂，所以我们生命要被砍，经过罪，要被挂起来，要羞辱我们自己。所以今天的圣经就露出约瑟有七个我，这些七个我都要死，要彻底的死才行，啊。那么结果就蒙恩了啊！而且神让他的希望不是寄托在九正的身上，而是完全是依靠神，专心的活神，啊！不然的话，就等于九正也有功劳了，没有是九正把你给连接上出来的，不是，是神的恩典呐、啊，神让他等候，所以这事就等候，所以这就是事实的，啊！所以事实上，他就给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要学习像约瑟一样，生命要变化。那这个苦难的这个过程，就是像约瑟一样，在煎熬的这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呢，抓住机会，天天和主联合，生命改变，到时出来，那到神的时候就能够出来了，是吧？